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2020年2月23号的香港风云特别节目，我是樊东宁。今天是武汉封城届满一个月的日子，所引发的人道危机在当局严密的封锁之下，消息仍然是不断的流出，引发争议。派驻中国湖北指导疫情防控的官员日前透露，这个封城的决定是按照习近平的指示所做出的。那么究竟这个决定是否正确？武汉封城届满一个月之后，目前最新的状况又是如何？我们稍后将有来自武汉的第一手报道，并邀请专家为您进行现场的深入分析。而在另一方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防疫工作定调为人民的战争。再根据最新的消息指示，现在连解放军的官兵也传出了遭到集体感染。解放军日报日前指出，东部战区的海军舰长已经遭到隔离观察，东部战区海军训练计划也因为疫情有所调整。不过根据中央电视台的画面显示，中国第一艘自主建造的国产航母山东舰，官兵们现在是全部戴上了口罩，并且测量体温，向外界宣示解放军内部正在力抗疫情的扩散。而除了军队之外，各地的监狱和香港的警队也传出了疑似集体感染的情况。那么武汉封城一个月，习近平这个政治决定从公共卫生还有人道的角度来看，究竟是对还是错？解放军与各地监狱集中爆发感染，防控系统是否仍然存在着漏洞呢？那么美军的防疫和医疗外交的经验又能够提供湖北什么样的借鉴？那么今晚的节目，我们很高兴的为您邀请到美国陆军退役的指挥官、二星少将，同时也是公共卫生的专家张立平医师、张立平将军来为大家深入的分析。稍后会来到现场。那么首先带您关注几则相关的重要信息。中国新增武汉肺炎的确诊病例显著下降，只不过才一天，湖北省新增确诊的病例就迅速反弹。中国官方媒体23号援引湖北省卫健委官网的消息说，湖北省22号一天之内新增的新冠肺炎确诊的病例达到630例，其中武汉市占了541例，全省同一天新增的病亡有96例，武汉市占了82例。那么截至在22号的午夜为止，湖北省累计报告新冠肺炎的确诊病例达到了64084例，武汉占了46201例。那么中国一天前2月22号的报告，当天新增的新冠病毒感染的确诊病例有397例，比前一天的889例有显著的下降。那么武汉肺炎封城届满一个月之际，虽然情况仍然令人感到非常的忧心，不过今天传出了算是一个好消息呢，就是早前感染新型肺炎的这个半个月大的婴儿在今天已经康复出院了。那么这名半个月大的婴儿，他的主诊医师是表示，抗病毒的药物治疗起来是需要特别的慎重，在没有明显的症状的情况下呢，主治医师选择的是支持的治疗，等待这名婴儿的恢复。那么目前这名半个月大的小婴儿是目前在武汉年龄最小的康复的病例。下面我们就来看一则美国之音从武汉所得到一个最新消息的综合报道。
我叫罗威成，今年25岁，是一名志愿者。
我是从浙江那个大年初一赶到武汉的，因为当时那个武汉已经封城了，然后我在网上看到了一些关于武汉的现状，我在全程找了那个4000个口罩，然后就送到武汉去了。我有救助于一户家庭，然后这户家庭呢本来是4口之家，然后我当时救助他们的时候呢，那个阶段呢是父亲已经去世，然后妈妈在医院里，然后下了病危通知书，然后姐姐和弟弟在家里面，就是还没有住进医院，还没有被确诊这样一个状态，疑似的状态。然后呢，我就是经常会去给他们送物资，就照顾姐姐和弟弟，给他们送食物之类的，还有一些日用品。我想的是，在他一些病人他在经历这个病痛上的折磨之外，他们更多的承受的是心理上面的压力。这个突如其来的疾病会给他们的家庭或者会给他们的个人心理上带来很大的压力，所以我觉得在救助他们的生理上面痛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更需要的是给他们温暖，给他们在心理上进行一个缓解， 然后就是做一些很比较温暖的举动，可能会让他们就是心理上可能有重新站起来这样子，给他们一个信心。然后我送东西呢，一般都会有一个习惯，我会有在里面放一张小小的那个便签，那个纸条在上面写一些鼓励的话，然后送给他们。我自己呢，也在经受心理和生理上面的两方面的压力。第一方面的压力是我在心理上面的呢，每天可能要目睹很多的那种人间就是并不是很快乐的东西，然后我就会我的精神压力很大。我前段时间有很长时间的时间都在失眠，就整宿整宿睡不着觉，只能睡很浅的大概4-5个小时的样子，然后起床继续就是去救助别人。然后另外一方面生理上面的呢，然后我做的一件事情呢，可能相对而言我认为自认为还比较感动的事情，就是说因为我给他们就是给他们送的物资都是我自费购买，大部分都是我自费购买的，然后再加上我一个自己的经济条件呢也并没有多好，然后我从浙江跑过来，然后也目前也没有在工作，就在这样的一个情景下呢，我会尽量他们就是把他们的物资保障，然后我经常会这样子每天就是一天只吃一顿，然后就晚上回来的时候吃一顿，然后只吃一桶泡面这样，就不舍得去吃一些好的东西。很多志愿者都是类似的情况。
好的，看完了这则来自武汉的这个心情的分享之后呢，如果您是在武汉的居民哦，这个封城一个月对您造成什么样的影响？目前您所掌握封城一个月之后呢，现地的情况又是如何？需要什么样的物资支援？也请您能够打电话进来参加我们今晚的现场讨论，跟我们分享您的第一手讯息啊。这个电话可以拨00852-3001-7560，00852-3001-7560。那么如果您手上有视频或是第一手的这个音频，希望分享你的心情呢，也可以透过我们的电邮是 mystory@voanews.com。 我再念一次，是 mystory@voanews.com， 可以用电邮或是用刚才我讲的这个电话00852-3001-7560到我们节目中来分享您这个武汉封城一个月之后所看到的一个情况。好，另外呢，我们要继续关注的是武汉肺炎疫情，现在全球扩散的风险可以说是持续的增大之际呢，世界卫生组织 WHO 周六派出了联合专家小组前往武汉巡视调研，同时也任命了6名疫情特使到世界各地提供战略的咨询，协调疫情的防控行动。 WHO 世界卫生组织的总干事谭德赛也表示，防止疫情全球扩散的这个机会之窗正在缩小。他表示，新冠病毒在中国境外感染的病例增多，尤其是传播的动态，以及中国境内山东等地新增的病例的情况，令人感到担忧。世界卫生组织对于疫情在其他国家的蔓延也表示担心，尤其是其他国家有很多新增的这个确诊的病例的病患和中国并没有明确接触的历史，也没有接触过已经确诊的新冠病毒的病人，令人感到忧心。来看具体的情况，韩国目前累计增加到602人染病，有5人死亡。那么出现在院内集体感染的这个庆尚北道、青道大南的医院呢，累计的相关案例增加到了超过100宗。而在另一方面，欧洲的情况也很危急，意大利的武汉肺炎确诊病例截至到22号深夜为止已经激增到79例，包括了境外移入的3例。那么目前意大利卫生当局可以说是非常的忧心，原本认定的0号病人已经被排除，目前还是找不出感染源。意大利政府在22号晚间召开了紧急因应的会议，总理表示，意大利政府通过了紧急命令，在2019年冠状病毒疾病疫情爆发的地区，除非有特殊被核准的状况，现阶段是不允许任何进入或是离开当地的工作和群众活动，也必须暂时的取消。此外，来关注日本的疫情呢，也在持续升温。22号新增26个新冠肺炎的确诊病例，创下了单日新高。接下来我们要来关注香港的疫情。日本钻石公主号邮轮因为早前有乘客确诊患上了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这个武汉肺炎，全船的乘客被强制 留于横滨的船上隔离，在19号完成了14天的隔离期。港府是先后安排了3班的包机，到今天为止已经把193名的港人带回到香港，另外约有20人是自行乘民航机的乘客呢，也已经回到香港，全部入住这个火炭骏阳郡的骏阳村的这个隔离营。那么目前仍然有70名的确诊病患，以及30名他们的紧密接触者仍在日本。那么负责这一次撤离行动的主要香港官员包括了保安局的副局长欧志光，还有入境处的处长曾国卫，还有同行的10多人呢，也在今天早上随着包机返港。他们表示协助在日本港人的行动还没有结束，另一批人员将会在稍后跟进在日本港人的最新情况。另外呢，这个星期四在耶鲁大学读研究生的这个香港政治常委罗冠聪，他是来到了这个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进行的校园讲座，现场有数10名和中国学生为主的民众表达了抗议。那么面对了抗议学生呢，罗冠聪表示，这显示美国的言论自由已经对来自中国的学生产生影响了。那么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还有玉港发自巴尔的摩的电视报道。
2月20号晚间，香港政治常委罗冠聪出席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外交事务研讨会，政治秘书长黄之锋因港府的离境限制，以视频参与这场关于香港现况的讨论。罗冠聪对美国之音说，中国政府隐瞒新冠病毒信息导致疫情扩大，而港府在疫情处理上一脉相承，令香港市民对政府更加不信任，超市里已经很难买到所需日用品。
因为大家觉得政府的表现证明他们不是以市民的利益为准的，他们只是服务于中国政府，从封不封关让不让中国的病人来香港这种事情，已经看见这政府在一国两制之下，他只选择了一国而忽略了两制，所以导致了市民非常不满，导致了很多的民怨。
黄之锋在会上表示，中国政府试图以锐实力影响其他国家，香港人需思考如何取得更多国际支持。而随着新冠病毒疫情在中国节节升高，中国民众也意识到信息透明的重要性。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ong Kong, how we can enhance and engage the global solidarity campaign.
从香港人的角度来看，我们要思考如何加强和参与全球团结运动，来获取更多的支持。我们还注意到，台湾人民希望保护自己所拥有的，并且拒绝在台湾实施一国两制。甚至中国人住在中国大陆的人都了解到信息畅通和透明的重要，特别是在冠状病毒爆发和李文亮医生去世之后。
香港众志与美国和洪都拉斯购买合计130万个口罩运送回港。罗冠聪说，香港政府对疫情的消极处理令民间意识到需采取自救方式。他预计疫情结束后，会有更多香港人走上街头，表达对港府的不满。美国之音许湘云、玉港、马里兰州巴尔的摩报道。
好了，看完了这则电视报道之后，下面我们来关注这个在香港的一个最新情况。因为这2月20号晚上呢，是首次有香港的警员确诊了武汉肺炎，并且怀疑感染了其他出席同一场这个退休晚宴的这个警员哦。那么在反送中运动警民关系激烈恶化的情况之下，这么连日来我们看到有香港的市民是开香槟庆祝这样的情况的。那么下面我们就立刻连线美国之音在香港的记者汤慧云，请他带我们了解香港警察感染武汉肺炎的这个最新的情况。欢迎您好，请说。
是东林，是的，我现在的位置是在香港湾仔的警察总部外面哈。我们看到就是说，从今天就是说，就是卫生署啊，就是那个记者会公布的一个就是最新的情况来讲的话，就是说怀疑就是说，这个就是说，20号确诊的这个武汉肺炎的警员呢、啊。他会是18号在病发了，就是说已经有发烧，还有就是说，就是咳嗽的一个病症之下，他18号还出席了一场，有就是其他59个就是警察同仁一个就是说一起的一个退休晚宴的一个情况之下，就有59个可能怀疑有可能就是说也会得到那个武汉肺炎的那个传染的一个警员了。这其中一个就是说在我身后的这个。就是香港警察总部的当值的一个女警，那现在的话就是在今天就是23号的一个就是卫生署的最新的那个记者会上面哦，就是卫生署没有说这个女警有没有确诊，只是说呢同场的有4个警员呢，就是有发生一个就是病症，比如说咳嗽发烧这样子的。 其实他们现在初步来讲还是呈现所谓的阴性的一个反应的，还没有其他的警员就是有确诊。不过值得关注的是说，现在就是香港的情况来讲，就是说因为在过去超过八个月的一个就是反送中运动的期间呢，就是说警民关系激烈恶化的情况之下，尤其是在过去八个月当中，有警员怀疑就是过度的使用武力去就是说驱散那个示威者的时候，有就是说流血的冲突的发生的时候，还有就是说被怀疑有就是过度的就是释放催泪弹啊之类的一些过度武力的情况之下，其实警民关系非常的恶化。所以就是说现在来讲的话，其实很多的就是市民啊，就尤其是支持反送中运动的一些市民啊，他们这几天呢、就是说在不同的一些示威场合啊，都有就是所谓的一些开香槟庆祝警员就是说就是确诊的武汉肺炎。因为就是说在去年十一月就是说有一位就是科技大学的学生在张军澳的一个就是住宅区的一个停车场，怀疑在走背就是这样子一个警察释放催泪弹驱散示威者的一个就是那个示威场合当中，就是从高处堕下而不幸身亡。然后就是说到最后就是说有一些警察竟然就是说因为这样子一个抗争者的死亡，他们要开香槟庆祝。所以现在的一些示威者他们也觉得就是说，因为这样子一个所谓的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们也有一些的示威者说，因为觉得说现在在法律上面没有办法去制裁一些涉嫌就是使用过度武力的一些警员，所以他们都觉得说这可能是上天要让一些的警员就是说得到这样子的一个就是说武汉肺炎好像就是说一种所谓的一种的所谓的报应这样子。其实有一些就是说学者也在分析，就是说在这样子这些警民冲突还有警民关系这样恶化的那个就是当中，其实也让一些香港市民已经就是说有产生这种所谓幸灾乐祸的一种心态。所以就是说现在的这个社会状况是非常的一个敏感的一个状况当中的，东林哈，
而且情绪也是非常对立的哈。我们非常感谢这个美国之音在香港的特约记者汤慧莹给我们发来最新的情况。当然除了关心这个香港民众对于这个警察感染这个武汉肺炎的这个反应之外呢，我们关注的是这个香港的警察既然内部有这个所谓感染的情况的话，那是不是像是解放军的军队还有这个监狱内部的这个集体感染情况，现在也成为大家一个关注的重点。稍后我们在节目的下半场会继续的请专家为您分析。不过今天23号是武汉封城届满一个月的日子，在这个当局不断封锁的消息情况之下呢，还是有很多有关于这个人道危机的消息不断的流出，引发争议。那么我们目前已经看到这个日前已经有相关官员透露说，这个封城的决定当时一个月前呢是按照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指示所做出的。那么究竟这个决定我们从这个公共卫生或是人道角度来看，它究竟是对是错？那么武汉封城届满一个月之后，目前最新的情况又是如何呢？我们也非常希望的在武汉的居民一定要通过这个现场的电话呢给我们发回最新的消息，让我们能够听到武汉的声音。我们的电话是00852-3560 00852-3001-7560。好的，那么今晚我们在美国之音位于华盛顿的演播室现场呢，也很高兴的为您邀请到的是美国陆军的退役指挥官，同时也是退役的二星少将，曾经是这个公共卫生的专家，有公共卫生的这个学位的张立平将军。张立平医师来到我们的演播室现场。张将军、张医师，欢迎您。
董宁你好，各位远地的观众大家好。
那么因为这个张将军、张医师有这个实际参与过这个医疗外交，还有这个很了解美军内部防疫指挥的状况，稍后我们也可以分享美军的这个经验。不过首先要回到刚才我们提到了今天23号是这个武汉封城届满一个月的日子，首先就要请教这个张医师的是，现在我们一个月之后回过头来看，一个月前习近平做出这样的一个政治决定，从这一个月来我们看到很多武汉这个内部传出来的情况，虽然这个讯息是高度的封锁，还是看到了很多内部的情况。我们有个知音也有很多这个第一手的讯息，您认为回顾一个月来的发展，当时习近平下这个封城的决定究竟是对还是错呢？
很多决定的细节我们不清楚，但是从基本上来讲，武汉的地理位置它连通九省，而且这个时间是在中国农历新年的前夕，所以在基本上来讲，隔离就叫英文叫 quarantine， 是一个 最有效的一个方式，去围堵这个细菌的发散，尤其是过滤性病毒，就是这种病毒。但这武汉封城的规模之大是前所未有，这个在人类的近代史上，我还找不出任何其他的这个潜力。但是这个1100万人的城市被隔离封锁，需要很多很多各方面的全方位的资源，思考，这东西都是要很大的准备。但我就不知道这个武汉封城的决定是在多少时间之内决定的，而且中国大陆本身对于这种隔离公共卫生隔离的这个政策演练以前有没有过。但是所以我说不管怎么样，最重要基本上来讲，如果这个病菌已经蔓延那么快那么广，封城基本上的决定是对的，但是细节上还需要多多研究。所以我认为是很重要，就是这件事情所有专家学者在中国大陆甚至于国际上可以拿这个武汉做一个案例来继续追踪研究，发现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为给以后的参考。可以告诉你这个大流感这种东西今天不会是只发生这一次，各位知道2002、2003年SARS 已经过了十多年了，没想到现在又来。因为人类的交通越来越发达，这个通讯越来越进步，这细菌的传染也越来越容易，所以我想这个很重要，就是继续研究它了解它。现在有很多东西我们可以从这里学习到，不只是中国学习到，全世界的人都可以学习到，所有公共卫生专家都可以从武汉这一次封城的经验得到很多非常非常有价值的这个教训跟学习的学习的这个事例。因为这个东西不是一个假想，这是一个真正事情发生的。所以关于物资的补给、后勤的资源，然后那个战略物资的灾难物资的供应，这种东西都是我们可以互相研究的。
当然就像这个张将军、张医师所说的，现在中国还是一个都在学习这个武汉，但是武汉人民他们正在面临的却是一场人道的灾难。从不断流出来的消息我们看到了，不仅是医疗资源的不足，甚至有可能出现食物不足甚至是饥荒的情况。在医院里面我们看到悲惨的情况是这个病床严重不足，所以说可能病人都还没有完全的治愈，可能就要应付下一批送进来的很多的病患，这个病床的流转，很多的这个家属都很为自己的生病的家人感到着急哦。像还有你刚刚提到这个后援这个补给的物资，我们看到物资不足的一个情况，甚至是饮水、食物等等。那么从美国的经验来看，有没有一些可以给武汉或是中国政府做借鉴呢？因为其实美国应该是有一个所谓的常备的防疫军，然后包括紧急救难总署 FEMA 都是平常参与到这些事务当中的。尤其是这么大一个像您说史无前例1100万人的大型的封城的话，您觉得美国或是美军这边还有什么经验可以给中国的政府作为借鉴呢？
基本上来讲，美国的这个要回到历史上，
是
美国以前也没有这么样好的公共卫生系统跟这个组织，这个要讲1918年大流感，大家如果不知道了，可以去研究一下，在1918年有一个全球性的大流感。跟今天中国的情形非常相像，那个时候，这个大流感叫做翻成英文就是西班牙大流感，其实是不对的。这个大流感现在完全证明是从美国 Kansas State 也叫 Husky County 开始的，而且那个时候经济状况，中国跟美国那美国那时候的经济状跟今天中国经济状况很相像，就在起飞的时候，1800年底。跟1900年初的时候，美国的经济大起兴，大跃进，那个时候而且正开始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所以美国经济美国的消息封锁，因为他们这个大流感开始的时候， 他们以为害怕是德国的生化作战，
嗯，
所以美国也有封锁消息，所以这个消息没有传出去，很多地方不知道。但这个，而且这个大流感呢，也是从 Kansas 开始之后，经过征兵，经过新兵训练营，然后到了费城跟波士顿，海军集结地，把这些兵从美国运到欧洲战场，然后把这个细菌带到欧洲战场，然后在欧洲战场造成德国跟英法联军的大灾难，很多人病生病而且死亡，然后这个大流感一直这样子传染，大概15个月绕了地球一圈，在那个之后，因为一开始美国人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病，就后来研究出来是大流感，那个时候的最有效的组织是军方，所以美国陆军跟Johns Hopkins 医院跟 Rockefeller Medical Center Research Center 联合起来找出这个病因，然后呢，从那次之后就是美国公共卫生的起始诞生了。从那时候发现这个细菌公共卫生对这个社会的冲击，比任何经济战争都厉害，而且是很难控制的。所以在美国基本上来讲，它有成立的非常健全的公共卫生追踪网，所以在任何一个小地方如果发生有这种可疑的病菌的时候，要分层报告上去，一直到联邦政府，这个东西地方政府是很难做到的，因为没有那么多人力资源组织，所以这个需要中央政府来做。中央政府呢，把这个责任呢就交给叫做 FEMA， 就是紧急急救中心，它有在美国有10个区，每一个区有负责人，这个负责人可以调动所有美国中央政府的资源，包括军队、警察、国民兵，跟卫生公共卫生，跟所有的医院，所以这个东西可以让中国做一个教这个叫学习的一个立项，可以，因为中国这么大，人那么多。完全靠地方恐怕也不行，所以还要，但中央政府呢也管不了这么多，所以要给他分层负责。然后在军队里面呢，我们在至少在陆军，我们的医疗部队就是我的大部队下面，我们有兽医，因为所有的细菌跟兽医都有关系的，我们有兽医团，我们有公共卫生连，我们有这个有医院，这种东西一定要放在一个中央组织里面，然后好好的有负责分层负责，然后还有最重要一点就是战略及救急物资的储存，有很多东西你来不及，当时你需要的时候到处找不见得有，所以在美国有这个叫做 strategic stockpile， 就是战略物资的储存。在美国每个 FEMA 区都有这种储存的东西，包括什么呢？民生必需品、食物、饮料，还有就是医药的药跟医药的这个像那个口罩啊、氧气啊，这很多东西你临时找不到的，这些一起加起来之后呢，就是要全方位的，这个你把一个这个城，一个是天灾人祸细菌发生了之后，你要进去救援的话，不是一两个单位就可以做成的，这是要全部全方位，互相要有分层负责，要非常清晰的指挥统御系统，而且联络通讯，还有就是要不断的演练。然后不断的要在里面求取教训经验，然后继续给他因为每个地方的情形不一样，而且每一个天灾人祸跟细菌传染这种东西的效果跟它的那个细节都不一样，所以我说这些很多东西很复杂很大，但基本上来讲就是要预防要准备，临时抱佛脚 我想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
非常感谢张将军介绍这个美军内部这个防疫的一个情况。有趣的是，这一场这个防疫战争，这一次的武汉肺炎呢，在中国也被称为，被习近平主席称为是这个人民的战争，而且出动了很多的解放军哦去支援，包括了防化兵。刚才您提到这个1918年大流感的时候呢，一开始大家以为说这是不是在搞生化战啊、生物战？是这一次其实也有一些相关的这个阴谋论表示说，这个武汉这个实验室泄露出这病毒等等。稍后或许我们可以请教您。不过我想先回到这个医疗外交，因为您过去曾经有在这个美军陆军当中哦进行这个医疗外交的实地的经验。那么这次我们其实看到国际都很希望能够帮忙中国，包括这个美国的国务卿说他希望美国能够提供多达1亿美金的资金。那么美国的卫生部长也说呢，美国早就准备好了要派遣专家团队前往中国，但是好像目前我们看到中国政府并没有这个准许美国的专家进入武汉或是中国去提供这个相关的协助。你怎么从这个医疗外交的角度去看，现在目前国际专家，当然我们刚刚前面新闻提到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在22号抵达武汉了，但是美国的专家好像现在还是不得其门而入。您认为美国能够提供实际专家到武汉当地去看，还有这个国际的所谓的医疗外交能不能协助中国来抵抗这一次的武汉肺炎疫情呢？
这个中国不愿意接受美国的协助，这东西我是可以了解的，因为中国跟美国之间现在非常缺乏战略互信，互相不信任。经过这个一年多的这个所谓的贸易战，两国之间的信用信互相互信的这个基础有被侵蚀。所以这个如果互相不能够信任的话，你就不会完全接受对方的目的是什么，就很怕。尤其在国际现在中美两国是两个战略
竞争
伙伴，然后这个竞争伙伴可以这样讲，所以在这个方面来讲各方都非常小心，这个我是可以了解的。因为在我们当时我们做很多医疗外交，有一方面是人道关系，另外一方面也是互相取利。这个东西最基本的一个到别的国家去做这种外交的时候呢，最基本的一个就是要建立信任。因为你要注意到当地国情、当地的文化背景，还有很重要就是当地人的心理，他们有个人，每个地方人都有尊严，不管他有多落后多穷，但很多国家他们有基本的尊严。所以我们要特别注重就是怎么样子以同等地位的态度跟他们联络，建立信用。像很多计划可能要经过1-2年的时间才会得到对方允许我们这样做，帮助他们。因为哎呀，我们要得到当地医疗这个社会的医疗这个专家们跟他们医疗方面的支持。因为如果他们不支持的话，我们做没有用的。就是中国人讲说，你去到别的地方去要教人家怎么去捕鱼，而不要给人家，不是去给人家给只给人家鱼吃。这个东西我相信中美之间现在有缺乏互信，所以要叫美国专家就是说的我过来帮你忙，这个大概可能比较不太容易。但而且中国基本上医疗方面也非常进步，研究方面这些天很方便也非常进步。所以我相信在两国之间呢可以有很多地方可以互相学习互相了解。因为这个东西在美国也很重要，因为什么？因为这种也可能会发生在美国。这个像那个前几年 Ebola 在非洲发生这种事情的时候，那美国也很害怕。因为现在这个社会已经跟以前不一样，在1918年大流感的时候一花了15个月，这个那时候的那个病毒绕了地球一圈，但是今天大概花不了15天，这个任何一个病菌在地球上任何角落都可以把地球绕一圈。然后因为交通发达，人民交往流这个渐增加，所以细菌无国界。我相信这个以后我希望 中美之间能够慢慢建立起这种互信，其他的政治、外交、经济不讲了，至少在公共卫生方面，我希望两国能够这个非常互取利益，而且互相能够学习，对大家人类对自己本国也有利的，我希望能够慢慢建立起互信，然后交流。
好的，刚才张立平将军跟医生特别提到说，中国现在暂时不让美国的专家进入武汉啊，可能是因为这个彼此之间有战略竞争的这个想法，还有一些大国的尊严在里面。但是引发了另外一种揣测，就是因为讯息太不透明了，包括了一开始连医生警告都被压制下来，导致现在很多传言出来，包括了说这个不透明的情况不让美国专家进去，是因为是不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在武汉啊？就是连到之前我们讲到说，很多的传言说这次的病毒可能是人工合成的，当然这只是传言，包括可能是从也在武汉所在位置的这个 PFO 实验室还有疾控中心当中做蝙蝠的研究，有可能是刚刚你也提到1918年当时大家也以为这个大流感是不是敌方的这个生物战啊？你怎么看在这样一个讯息不透明的情况之下所流出来这些有关于阴谋论的传言，究竟有没有可能是中国在实施一些秘密的研发而不想让外国专家进入，所以还不让美国的专家进去呢？您的看法？
这个我不可以乱讲，因为这我也不是很详细知道内情。不过基本上据我所了解来讲的话，现在现代的国家，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第一次大战大家都记得，双方都用了很多化学物品，化学战，结果动了两败俱伤。你化学战两败俱伤。这个细菌战更不可收拾，因为这个细菌你没办法控制它的。如果作战双方一方想用细菌去攻打隔壁对方的话，你到最后来会搞得你自己也一样，因为这个我很难控制的。所以在现代化的国家来讲的话，这个可能性做生化战这个可能性比较少，但是呢。可以拿这个东西来做，就是疫苗，预防，因为这个 coronavirus 用来做疫苗的可能性当然会有，所以基本上来讲，我是觉得，完全是非常这个糟糕的这个研究做生化战可能性不是那么大，但是有没有是因为生化研究而出问题的可能性，当然。不可以，不就是在最进步的国家都有可能，所以中国大概应该如果有很多生化研究中心的话，我相信他们一定要再去回去考验一下他们的安全设施，这个人员的这个管理
管控，
这些控制
不只是硬体啊，包括软体跟人员的素质。
这个中国的硬体非常好，大家都看得出来，不管在任何一个方位高科技方面。但是我现在需要追上去的地方是很多软体，软体包括什么呢？组织责任、人员训练、演练，跟着不断的这个沙盘演习。所以我相信这一次给中国的一个这个学习的这个重点就是，我们现在要开始怎么样把事情做得更委婉，更好，这个。是不是阴谋论呢？我相信最后历史会做决定，因为这种东西就像
掩盖不了的，
这都有这个东西掩盖不了，因为所有的细菌现在都已经出来很多，和带到全世界各地，只要一研究这个细菌的基因，有人讲说基因有人改变什么东西，基因有自然的突变，基因突变，但也有人工的突变，这些东西现代的知识是可以把它分析出来的。
好的，感谢张立平医师啊。我们在网上有一些网友给我们留言，我简单念两个，不过因为时间关系，可能念完网友评论之后，我们先进到下半场讨论，到时候我们再综合来回应一下我们今天留言的这个网友啊。这位高碧红这位网友他说，该封锁的时候不封锁，封锁的时候前期后勤又没有保障好，那么武汉的人民只能够牺牲了，这不全是疫情的缘故，习近平治下统筹能力、指挥能力，还有处理细节的能力，还有随机应变的能力，他认为不够，是历届领导人里面最差的，这是这位网友的个人看法。还有一位 Cindy 这位网友他说，他认为他个人认为说，不让美国的专家去是因为 怕这个中共造假和掩盖这个病毒来源的真相。他说不信任的倒不是主要，这是这位网友的个人看法。因为时间关系，这位两位网友的评论稍后我们会请张丽萍将军、张丽萍医师在综合的在节目的后半段跟我们回应哦。不过休息一下之后回来要带您关注的是，现在连解放军的内部也出现了感染的情况。究竟这个解放军内部、监狱还有甚至是警队内部出现这个集体的感染情况，是不是暴露出这个防控还有漏洞呢？休息一下，我们回来之后继续讨论。
美国之音热线电话，中国大陆观众请拨00852-3001-7560，00852-3001-7560。台湾观众请拨00285230017560，00285230017560。香港的观众请拨30017560，30017560。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的现场。武汉肺炎的疫情冲击，连解放军也传出了被感染。根据解放军日报日前指出，东部战区的海军舰长目前也遭到了隔离观察，东部战区海军训练计划也因为疫情而有所调整。那么因为担心这士气低落，我们看到中央电视台它的画面是曝光了，画面显示中国第一艘自主建造的国产航母山东舰，现在看到了官兵们都戴上了口罩，每个人都要测量体温，也希望借此向外界宣布呢，这个解放军内部有力抗疫情扩散的这样一个动作。另外也要关注的是呢，现在中国的监狱也爆发了严重的疫情哦，至少有500人在狱中感染了这个武汉肺炎的这个疫情，包括了湖北、浙江、山东5个监狱都发生了罪犯感染疫情的情况。那么目前被免职的有这个山东省的监狱管理局2名负责官员，还有相关监狱的5名负责人。那么现在看到是解放军，还有这个各地的监狱都出现了这个集体感染的情况。为什么这个还有前面我们刚刚提到的香港的警队现在也出现了这个感染的个例哦？究竟这个为什么解放军、警队还有监狱，各地的监狱都出现了所谓全面集体感染，这个全面沦陷的情况。刚刚提到这个100年前的这个大流感，这个历史100年前的事情可以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呢？现在的防疫是不是出现一些漏洞？那么今晚我们很高兴为您邀请到的是美国退役的指挥官，也是2星的陆军少将，曾经有这个公共卫生专家学位的公共卫生专家张丽萍医师，也是张丽萍将军，来到我们美国之音华盛顿的演播室现场。张医师，欢迎您。
谢谢。
好的，刚才我们就提到了，现在这个山东舰的这个舰长也好像被这个隔离观察了。你怎么看这个解放军内部出现这个感染的现象？然后是不是有可能在军中也有一个防疫的漏洞存在呢？
我所谓的军人、警察在监狱里面，最多是什么呢？人，人呢是从社会里出来的。在这种组织里面。人口比较集中，空间比较小，公共设施大概不足，这个是全世界都一样，包括在美国在内。所以在1918大流感的时候，也不 surprise， 是从军中出来的，是从老百是从 Kansas 被新兵带到新兵训练中心，然后新兵训练中心带到集合地。把他送上船，然后送到欧洲战场，然后在战场那个公共卫生更糟糕了。所以呢，这个而且这次这个据我所了解的，这一次新冠状新型肺炎病毒有大概1.2%，因为最近在中国的中央疾病控制中心有一个报道，他们从12月底到2月11号，整个做很详细的一个汇集，然后研究发布出来一个报道。他讲这个报道里面呢，最重要一点对我来讲是，它有1.2%的这个人得到这个病毒，但是没有病症，也没有连一点发烧。咳嗽都没有，在基本上来讲，80%，因为这一次这个病毒，不像 SARS 一样，SARS 很容易就得到很严重的肺炎，但这个80%的 得到的这个病例非常轻微，只有5%的病人是非常严重的生病，然后这里面一半以上死掉，大概手法死亡率大概是2.5%-3%，但有1.2%的这个病例根本一点症状都没有，所以很多人不知道自己带菌，所以很容易就会把这个东西散掉。你像军队他的，尤其是过年的时候，很多人回家，或者是而且军队调防啊、出差啊，这些跑来跑去啊，所以你这个军队也不是说是铜墙铁壁跟社会隔离，所以得到的这个机会，当然非常可能，而且万一他一得到的话，进去的话，
一定是集体感染，
那个散起来可能比老百姓社会还要快，因为他的就我刚刚讲的人多空间少，公共设施不足，他这个代表什么呢？大概我觉得是完全很正常的现象。这个细菌，我就刚刚讲了，细菌无国界，疾病无国界，同时呢，它也没有任何藩篱可以把它挡住。
是的，不过大家比较担心，或者说我个人比较担心的是，我们刚刚其实看到这个香港警队也出现感染，但是这个案例是透明的，那个香港记者可以去追踪这个是不是又感染了另外一位女警等等等。那么监狱目前看来也是这个数字是大家可以看得到的，包括有5个监狱，然后500人至少在狱中感染这个罪犯的这个感染了这个武汉肺炎的疫情。但是我觉得我个人比较担心的张将军是这个解放军当中的疫情，感觉上会不会是一个黑洞？因为解放军是不会让外界知道说他目前内部感染的情况是怎么的，对不对？因为军方可能这个情报是不会向外面公布的。甚至刚才我还有一个没有提到的是三亚的这个潜舰舰队好像据说也有这个感染的情况。你知道这个潜舰是完全是一个密封的状态的话，如果有人感染，是不是里面也有可能就是全部都有可能会被感染到？像这些不被外界所知的不透明的数字，会不会是目前我们大家一直在看着武汉的数字也是变来变去，会不会成为一个武汉肺炎在中国蔓延的一个所谓一个数字的黑洞，大家没有办法去了解实际上解放军内部被感染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呢？
我相信在任何一个国家的这个政策决定者，军队是很重要一个国家安全的一个工具，
是
我相信他们一定很重视这个问题，也一定要重视这个问题，因为这个，因为在我们的经验，不在军队在战场上，最大的威胁，很重要的威胁是疾病，因为很多很多可以看出来，消耗战力最大的不是敌方的炮弹。不是敌方的这个火力，而是疾病，很多历史的病例，历史的这个战例，很多军队消失战力，并不是因为敌方的火力太大或者军力太强，而是自己里面产生了疾病，而且消耗战力。所以这种情形下，我相信中国政策决策者要特别重视这个问题，他们倒完全了解到底实况是怎么样，外面人无法知道，但是基本上讲为他自己的利益，他们应该要特别重视这个问题，而不要轻视。像1918年大流感就是从军队发出来的，因为军队带来带去，跑带到东岸，然后带到欧洲，然后慢慢经过传言出去。所以这个我想如果发生这件事情在中国的封闭的这个组织里面，我希望他们能够非常重视这个问题，而且利用他们所有的能力，去非常非常有马上解决，而且要预防怎么样扩散，因为如果对他来讲是他们是国家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决策，怎么保持他们的战力？因为你这个，尤其是什么在舰艇方面，很小的空间，你到时候战力消失，你训练一个战斗员不是马上就可以取代的。所以我是不是很清楚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但是如果 不管怎么样，他们一定要注重这件事情。
所以张将军从这个历史上来看，还有从这个平常的战役来看，就是事实上这个解放军队内部的战力消耗最大的是疾病。我记得除了您刚刚提到这个1918年流感之外，我自己印象中也看到说两伊战争的伊拉克战争的时候，其实美国的这个 General Powell 也曾经说过，美军去到这个战场上之前都要先打疫苗的，因为要预防这个传染病，才能够避免你的战力急剧的下降。就目前看到的台面上数字，您认为尤其是这一次的武汉肺炎这个新冠状病毒的传播力这么的强哦，你认为是不是会多多少少影响到目前解放军他的战力呢？您的，因为您在军中也是做这公共卫生的，您觉得是不是可能会影响到解放军的战力？
这个要看他们到底有多少percentage， 就是百分比的受到，而且是什么的这个军事人员受到影响。如果是主要重要的人员受到影响的话，那战力决定会有。刚刚您讲到在伊拉克战争的时候，
是
在所有的战争，在美国从二次大战到现在所有的战争，美国的战争里面因为战斗火力伤亡的这个人数远远少过于因为疾病生病传染而被后送的人员。所以这是就是在任何战争中，就以现在的战争来讲的话，很大的一个威胁是疾病，传染。所以我相信这个，在中国的这个决策者，一定要，他们也当然完全了解这个情形，尤其那个重要单位、重要的军事人员得到这个疾病的话，对他的损失是非常大，因为每一个重要的人员，代表的无限的投资，金钱跟人力投资在上面的。
我们大概还有五分多钟的讨论，我想要请教您的是，因为你也是公共卫生方面的这个专家，目前我们究竟，我们刚刚前面新闻也谈到了好多现在全球蔓延的一个情况，包括意大利、欧洲、日本，现在韩国也沦陷，你怎么看现在这个疫情是不是已经来到所谓的高峰期，还是说会继续的严重下去？它的拐点何时我们能够看到呢？张立平医师，
据我所了解，就从公开的消息来看，在中国大陆，可能已经到了过了最高点，因为好像从2月1号以后，有得到的病例有减少。这个病毒这个东西是慢慢它 peak 之后呢，就会慢慢它会减弱掉。而且中国大陆这个封城严格的这个隔离，我相信对这个疾病的蔓延，会有很多帮助，但是我想讲的，有的人他有病带菌，但是他没有但他没有症状，而且世界各地把他们撤侨，从武汉撤回去都有一些带，基本上来讲他要隔离14天，但也有例子说，到了30几天。
都还有传染力，
还有细菌在里面，
潜伏期太长，
所以这个病菌这个东西你没办法完全说是像像这个做一道围墙，这个动物就不过来了。这个细菌有缝就钻，跟比水还要厉害，而且空气，尤其这是因为空气传染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全世界这样流感并不是很诧异的一件事情。但是中国对世界公共卫生的一个贡献就是他把武汉关掉了，一个对武汉的人非常可惜，但是对给世界，就像世界卫生组织的人讲的，给世界一个时间去准备，但很多国家还是没有准备，所以很多国家现在开始是要准备以防扩散，因为很多发现在很多国家的人并没有去过中国，而是从这个细菌是从得到病的人传染给这些人，所以这个将来到底要怎么样，会变成怎么样，这个东西没有人知道的。像 SARS 2002-2003发生之后呢，6个月慢慢淡了，就走掉了，
6个月，
到现在十几年了，也没有再重新出来，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会不会也无法预测的，大家全世界都要 掉不可不可以掉以轻心，但是对国家对全世界的损失相当大，经济损失相当大，
是经济损失，
这个没有办法，因为你如果不注意这个封闭的话，这个后果不堪设想。好在这一次这个病毒的死亡率比较没那么高，只有大概2-3%， SARS 是10%，那个中东呼吸症 MERS 是40%，所以到底这个东西将来会变成每年的流行性感冒或怎么样呢，只有时间可以知道，
只有时间，无法预测，
无法预测。
但目前啊，世界各地的专家、医药防疫专家，包括了这个美国，也在研发疫苗，跟台湾一起合作研发这个可能的解药吧。这样讲，你认为在这个部分，全球医药防疫专家在研究解药跟疫苗上面的前景是什么呢？很简单，跟我们谈一下。
呀，现在有很多有很多公司的用以前发展的疫苗，看可不可以用到这个武汉的这个新型冠状流感上，这个问题就是现在这个为什么很害怕？因为这个没有疫苗，而且没有药可以治，这个会不会希望就如果说他6个月之后就没有了，那很多公司花很多钱在上面，投资在上面，变成完全毫无效用。所以这个疫苗跟药用，我是需要全世界大家一起合作。希望将来能够发生一种叫做基本疫苗，基本疫苗就现在每年的流行性感冒的疫苗都不一样，但是希望以后能够发展出一种疫苗，这基本上可以治疗这个病毒，就是 virus， 但是可以随时加东西上去，在今天的科技并不是一个幻想，我觉得未来是可以往那个条路上走，什么时候可以做到，就是不知道了。
好的，那么最后还有一分钟时间，想请张将军、张医师给我们做个总结。还有刚才上半场也有网友问到说，这次就究竟习近平整个指挥的能力做得好不好啊？总体来讲，整个节目来跟我们做一分钟的总结，你有一分钟的时间，张将军。
也好，我觉得有几样事情很重要。第一个，SARS、MERS 跟现在这一次东西都是从野生动物过来的。在中国人吃野生动物，这是千年的文化，也大概也不可能完全过关，就是禁止。所以我觉得要加强野生动物的市场的管理，这个非常重要，因为后患无穷。第二个，要推广公共卫生的观念，组织跟那个实施方案，公共教育非常重要，公共卫生是非常重要一件事情。第三个，中国应该要开始注意战略物资的储存，跟救灾物资的储存，跟这个战略救灾的系统组织的责任分配，跟那个演练培训，然后最重要呢，要建立健全早期预警的系统，而且要及时及正确的公共卫生的消息传播，因为这个东西瞒不住的，公共卫生方面。你用政治的手法来研究，来处理这个公共卫生，到后来是一场招，到时候反而变成造成恐惧跟不信任。所以我觉得在决策者应该特别注意这件事情，有关公共卫生的东西，别的我们不管，公共卫生的东西要很快，因为它影响太大。到后来你看这一次对中国大陆的经济的影响，政治的社会的影响。跟他国际观点的影响，简直无法用任何来补偿。
好，
所以我觉得这几样东西我觉得很重要。
好的，感谢张将军参加我们今晚的节目，也请大家继续收看我们第二小时的海峡论坛。谢谢您。